开始以前，我有一件事要声明哈。那最近教会发生一件事，那我需要在此声明，因为已经有一些人受到影响。那有一位王女士啊，那在去年十月份来过一次，然后从十二月份开始，她稳定参加我们的聚会。但从上个月开始呢，我发现她邀请教会中的其他人去参加其他的聚会。经过查证，发现她所信的是全能神教会，或者称东方闪电的异端。他们所说的和圣经所表明的信仰是背道而驰。例如，神是他们说神是一位一体，基督是第二次道成肉身，他们说女基督，他们说圣经不都是神所漠视的等等偏差的道理。我在此发表声明，他们所说的与我们基督的信仰不符合。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发现他邀请你参加他的查经聚会，请你与我联系，查验是否为异端，免得陷入迷惑。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是不确定曾被邀约的，你曾经被邀约过的，你请你和我联络，好吗？好，谢谢。好，那我今天呢，这两周我证道的内容都是简易的系统神学。那上上周我讲的是三位一体，那上周我讲的是神人二性。所以如果各位是今天刚来的，可能你不知道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我没关系，你可以私底下再来问我。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也是简易的系统神学，叫认识圣经，了解圣经这本书中之书，这本感化了无数的人，影响世界最深远的一本书，因为它是文字的道，是神的话。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持守你的真道，就是神的话。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中深深的扎根，以至于不被任何的事情所迷惑，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圣经，因为这信圣经能让我们因信有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因此得着永生，知道自己可以有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个圣经，赐下你的话，求神保守今天我所说的是出于你的，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听的都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和引导，求你让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要说呢，你现在手上的那本圣经，如果你有的话，它是很独特的。圣经的销量，在2010年的资料呢，大概一年全世界印制了7850万本圣经，那这是在每年递增的。那一年有我这新闻说一年有3153万6000秒。那请问每秒几本圣经？我自己用计算机算了，因为我也没那么厉害。每秒我算了大概 2.489, 也就是 2.5 秒。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几句话的当中，就很多圣经已经送出去了。每 2.5 秒，全世界每 2.5 秒大概就送出一本圣经，或卖出一本圣经。那题外话，有一些组织就统计觉得毛语录可能是历史上仅次于圣经出版的最多量、最多销量的，但是永远比不上圣经啊。那因为毛语录只有一个时期，但是圣经是2000年都继续。第二就是可靠的抄本啊，圣经大概有最世界最古老的抄本。死海古卷是在西元前200年。那中国最老的抄本呢，大概是西晋元康6年，是西元300年左右。可兰经或古兰经大概在第8到第13世纪。那这些古抄本，或者是在最近那个雪梨有在展览木乃伊啊，有些木乃伊上面也发现有古抄本。但是没有一本能够像圣经的古抄本一样这么的全面，这么的完整。所以它的抄本是非常可靠的。我等一下讲昆兰古洞的时候会再解释。第三，它是最多翻译的，全世界大概有7000种语言，大概有6918了，差不多7000种。那正在翻译圣经的是2195，已经有部分的或一卷或以上的是2883。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7000种语言呢，那这是2014的资料，所以大概有2900种的语言已经有部分或全本圣经。我们可以说 95% 在这世上的人已经有他部分的他们语言的圣经了。 但 Wycliffe 这个 Bible 所这个他们的翻译圣经的这个协会呢，还在继续的翻。哦，那有一天盼望每一个语言，不管它都多偏的语言，7000种语言，都能有一个圣经，有一本圣经。哦，盼望真的是像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说的，哦，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语言都会认识到耶稣。哦，那时候耶稣就来了。我们就在等期待那时候的降临。那还有圣经还有什么很独特的地方呢？它是很不变的道理。圣经有66本书 ,1189篇。那取决于你是看哪一个翻译本的，哦，原文是应该是一样，但是翻译本有些翻成31101节，有些翻成那个 King James 的英皇钦定本是31102节，也有人说是31103节。所以呢就差不多31100节左右啦。40几位作者，3万多节，差不多英文是70几万字，中文将近100万字，一贯性让人吃惊。如果你把圣经从头读到尾，你发现不了有什么没办法前后连贯的地方，但是中间经过了大概1600-1700年写成的，是很奇妙的一本书。你知道现在发的书大概每5年10年就改一次版，对不对？圣经是一本从未改版的书，过去2000年来圣经从来没有改过版。我认为除了圣经是神的话这个解释之外，这些是外证，哦，你都不肯，没有任何人的话能够有这样的分量，这么的重，在历经了2000年，哦，还不断的就是来感化人。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圣经的独特性是外证，哦，那我们现在要看圣经的内证。我接下来会讲很多的经文，如果你能跟着我一起看的话，我想你会有很多的学习。据有人统计呢，圣经头5卷说类似这种话，好像这是耶和华说的，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大概有500次，以后几卷又有300次，先知书大概有1200次。所以全本圣经呢，这个我没有考察过，所以我不敢保证，但应该可能有3000次说就是神这样说，或者这是神的话。这应验圣经所说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如果结合这2节来看呢，一节就是说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原文是吹气的意思，就是吹气。如果你和彼得后书这边的经文结合起来，它的意思就是圣灵将很强烈的意思或意念吹进人的心里，让人说出或写出神的话来。圣灵用很强烈的意念推进人的心里，让人写出神的话来，这叫做默示。那圣经有66本书，39本是旧约，27本是新约。那旧约圣经呢，是由许多作者写下来，包括先知、祭司和君王等等。前5本是摩西写的，那由约书亚最后来补述完成。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有提到内证，摩西遵照耶和华的指示，记录他们每段时间的起点。摩西写下这律法交给祭司和众长老，约书亚就把这些话写在律法书上，又拿大石头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呢写下了摩西5经，也就是圣经的前5本书，然后约书亚也就是他的继承者把这些话，哦，就是把摩西死后嘛，哦，还有一些就是他怎么死的这些他也写在这个律法书上，哦。那后来呢，历代有很多不同的作者，那在主前400多年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就把摩西5经和历代在神在他子民当中被大家公认有神权柄的著作，把它都汇集在一起，作为旧约的各卷。啊，除了那时候，除了尼希米跟马拉基书是最后写成的，还没有写出来之外，其他都已经完备了。以斯拉之后，有一个叫做大会堂的文字团体组织，大概120人。他就继续做这个汇集审定的工作。那他们审定，其实他们没有资格来评论哪些是神的话， 他们只是像新约的教会一样，他把这些就是在他们这些犹太人的聚会当中所流传的这些先知的话语，具有公信度，具有大家都承认是神的话语的，有圣灵的感召的能力的，把他们全部都集合在一起而已，然后大家来公认他们。所以并不是说他们有资格去评论圣经，不是的，而是他们把这个圣经汇集起来。那于是就从这个 旧约后期先知的时期到希腊帝国开始的时期，这一段时间内他们订定了旧约现在所有的各权。那耶稣本身他也印证这些旧约的话是圣经的一部分。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的话。总共有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先知的书和诗篇，基本上旧约39本书可以分成大概这三类啊，大概这三类。然后这三类呢就所指的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耶稣也看这些为圣经。所以旧约圣经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拥有的旧约圣经是和现在犹太人拥有的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我们用的都是在应该是主后九世纪或十世纪那时候有一个Mesoric， 我 Mesoric 好像我不太中文不太会念，有一个版本啊。那我们还是用那个版本的，跟这个就是犹太人用的是同样一本旧约圣经。那但新约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新约圣经的权柄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还有建立在跟随过耶稣的门徒身上。所以所有的新约圣经都必须跟耶稣以及门徒有关系，譬如说耶稣所说的话就成为福音书里面，还有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就成为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话语。那这些使徒后来就来解释圣经。那我们知道这些使徒不是随便选的，他们都是一开始耶稣自己选的。后来你记得吗？十二使徒不是有一个人卖了耶稣是谁？犹大。犹大卖了耶稣之后，十二个使徒决定应该有一个，因为他们要补满十二这个数字。十二在希伯来文呢是代表一个整全的国家，一个整全的数字，所以他们要补足十二。所以他们就要再找一个使徒。但找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说，说什么？感动彼得对，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入的整段时间，就是从约翰施洗死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在一起的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然后他们找出两个人，最后才抽签。所以不是先抽签，如果先抽签的话就不一定是整段时间都经历过耶稣的神迹奇事还有教导，也不一定是常与他们同在。什么叫常与他们同在呢？就是常与使徒同在，常与基督同在，必须是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能够做使徒。所以你在那时候看到说他们不是就随便抽签的，他们已经圣灵感动他们有一个条件，也就是必须这个人亲眼见过耶稣的公开服事，他的教导，他行的神迹，他赶鬼的事迹，还有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个人都必须要见过他才可以做使徒。那我这里说的是十二使徒之一。好，那你会发现呢，所以使徒呢他是要长时间的跟随耶稣的人。好，那这些使徒写下来许多圣经的就是像福音书马太他是使徒约翰是使徒还有很多一些都是使徒，所以使徒写下来就没有话说。但是有一些你会说，那他是不是使徒？譬如说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有人就说保罗写的书信他是不是使徒？其实保罗呢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曾经被耶路撒冷的众使徒所接纳，但是他不是那十二使徒之一。那譬如说这里圣经这边讲到，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这是保罗写的话，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感动彼得去受割礼的人指的是以色列人， 彼得叫他向以色列人做使徒，也感动我叫为外邦人，也就是当时不是以色列的，不是犹太人的人做使徒。那些被认为是教会初始的雅各，这里的雅各呢，应该是耶稣的弟兄，他也本来不是十二使徒之一，现在也不是，但是他被列在重要的人物当中。基法就是彼得、约翰，这三位被认为是教会初始的约翰，这三个人知道神所赐给保罗的恩典，就把保罗和巴拿就跟保罗和巴拿巴握右手以示合作，同意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那里去，但是只要求他们纪念穷人，也就是他一向热心在做的。当然纪念穷人是题外话啦，也就是说无论他们去哪里传福音都要纪念穷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忘记了我们要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但不论如何，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是有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这些比较重要的领袖他们的认证的。所以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还有这样的认证了，因为现在不会有彼得还有雅各跟约翰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也就是跟他握手接纳他，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些人已经作古了。所以现在不会有跟以前的使徒有同样的权柄，因为现在没有人跟过耶稣了。那彼得后书这边我们也看见保罗的书信呢，那彼得自己写，他说我们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谈到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定的人加以曲解，如曲解别的经书一样自取灭亡。 OK， 别的经书原文就是圣经，也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这个希腊字都是用来看作圣经的。所以当彼得在这边写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保罗的书信有人在曲解，有人在曲解，和曲解其他的圣经的书经文一样。那意思就是说彼得本身相信保罗所写的是圣经，具有神的默示，而彼得是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没有他的故事我们也不用说，对不对？三次不认主啊，耶稣说你爱我吗？三次等等，他从一开始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最早被呼召的一批使徒。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他必须是经过当时使徒们的认证，他才能够有神的这种这个权柄。当然神也给他很特殊的智慧，才能给他智慧才能写下圣经。那所以保罗书信是圣经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是雅各，刚刚说那是他的雅各书，就是雅各写的。但雅各呢，因为历史上是记载，这我没有百分之百确定，但是历史上是记载使徒雅各有两个雅各，一个是耶稣的弟兄雅各，还有一个使徒雅各。使徒雅各呢应该是很早就殉道了，应该是主后44年，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是有看到这个资料。但是耶稣的弟兄雅各呢，在后来你也看到他被接纳使徒加拉太书就是保罗说的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过。记得我刚讲的吗？雅各、约翰跟彼得是教会重要的领袖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别的使徒除了雅各我都没见过，意思就是说雅各在当时也是使徒之一，但不是十二使徒，有点不一样但这个使徒他也有这个神来的这个就是智慧可以写下圣经。那他们都一直在一起的，所以这批人必须彼此认识，而且非常熟悉那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以后他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最后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是保罗的自证所以雅各耶稣有写给雅各看，之前有写过500多个人看，后来写给十二使徒，写给彼得看，十二使徒看，最后就写给雅各看，在最后才写给保罗看雅各之后才是众使徒，不好意思，雅各之后才是众使徒，最后才写给保罗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他们都经过耶稣自己的显现和呼召那现在第一我可以说现在呢就没有这种的呼召跟使徒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跟随耶稣那么久，现在也没有人能够有初代这些使徒的权柄来接纳其他人做使徒了。 好，讲到这边，希望你还跟着我，还知道我在讲的地方，因为接下来我就跟你说，新约圣经只剩下五本不是使徒写的了。我刚刚已经证明了，就是圣经里面内证，这一些都是使徒写的，所以有神的权威跟权柄在里面。但只有五本书不是使徒写的，哪五本呢？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希伯来书和犹大书，这五本不是使徒写的。但是每一个除了希伯来书之外，全部都跟使徒有很深的关系。我们先看彼得跟马可的关系。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马可不是使徒，但是马可跟使徒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神能够借着这个马可也写下这个圣经，然后这些使徒们也能够认证。彼得前书5章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向你们问安，我儿子马可也向你们问安。这里的儿子不是亲儿子，这里的儿子就像应该是像是属灵的儿子，所以他们是非常亲密的，就像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一样，非常亲密的。好，所以我们看了马可福音写下来跟彼得有关系。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巴拿巴也是当时一个不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个使徒。那马可愿问候你们，关于他你们已经得到指示，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所以马可本身是跟这些使徒一直都在一起的。提摩太后书讲到路加，那所以保罗、马可跟路加他们是很关系很密切的。提摩太后书这边讲到，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服事上与我有益。所以路加都一直跟着保罗。那路加写的是两本福音书，一本就是路加福音，还有一本是使徒行传，这两本是路加写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路加跟这个保罗的关系非常密切。那马可呢，这个保罗也说我的同工马可，所以马可跟保罗的关系一开始没有很密切，因为马可让保罗失望了，后来就非常的密切。彼得前书我们也看到说，彼得自己来讲路加写的福音，他把它当成圣经来看。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彼得前书这里讲到一句话，他引用了两段经文，其实不是一，他看起来是一段，其实是两段。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勤劳教导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呢？因为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你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它不是一节，它是两段不同的经文引用过来的。第一段在生命记25章第4节，就是这一节，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但是他那个已经是公认当时的旧约圣经，没有话说。可是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所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他是从路加福音10章7节来的。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这家。这一句跟那一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彼得自己本身从路加福音上面来引用，然后说是经上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路加福音有使徒彼得的亲自认证，是神所出的话，有神的默示和权柄。还没有讲完，继续齁。那不好意思，很多经文，但是其实你好好的去想这些经文，你才真的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多么的伟大奇妙，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有根有据，有凭有据的，真的是神的话。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和耶稣的关系。犹大书他也不是使徒，但犹大和耶稣跟雅各其实是关系的。犹大书1章1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入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所以这里讲到雅各的兄弟，也就是耶稣的兄弟，那你就很奇怪，为什么他就不说耶稣的兄弟犹大就好了？但是他是因为可能是谦卑，他就自己他是他的兄弟，但是他把他当自己的是耶稣的仆人。OK， 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也就是说犹大他本身是耶稣的兄弟，而且他写下这本犹大书是也经过雅各和他一起。那好，现在最后一本书就是哪一本？你刚刚听了那么多，最后一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认证的是哪一，是不是有使徒的来的权柄是哪一本书？答对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齁，真的不知道谁写的。 我特别去研究过它，希伯来书真的很奇妙，很伟大，非常伟大的一本书。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有人说是保罗，有些人说是巴拿巴，有人说是保罗和路加写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真知道希伯来书到底绝对是谁写的，没有人知道。第三世纪的教父俄利根说过，只有神才知道是谁写的。他说希伯来书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只有神才知道。他那时候是主后200多年，也就是说离这个希伯来书写成的日子差不多只有200年。他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谁写的，我们现在更难知道谁写的了。那但是你会知道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没有人质疑它是属于圣经正典的一部分。你知道在这个什么叫正典，这66本书是我们相信是正典。正典是什么意思呢？衡量一个东西的尺或是丈，也就是说其他任何的书信、任何的话、任何的经验，我们都要用正典来衡量，就是衡量的丈，原文就是衡量的杆或衡量的丈，专门用来量东西的。希伯来书被认为是正典的一部分，没有人质疑，因为这叫圣灵的内证。当我们在阅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譬如说他第一章一到三节，上个礼拜我有讲到，在古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你接下去你继续看，你就看到那个作者拿耶稣和天使来比，发现耶稣超越天使。他拿基督来跟这些祭司比，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超越那些其他的祭司。好，是照麦基洗德做等次为祭司。你不明白麦基洗德是什么没关系啊。那耶稣呢，还有就是他是最美的祭物，他超越那些牛羊的祭物，他一次在十字架上献祭就成全了永远的赎罪祭。你可以看见整个希伯来书充满了耶稣的超越性，基督的超越性。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本书，我可以这样说，在新约圣经把旧约跟新约这么紧密的结合而且成全。这个叫圣灵的内证，让所有的这些基督徒没有一个，或者是 没有什么人会说希伯来书不是圣经的一部分。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到，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这句是耶稣可以说是在他死前的最后一段话。约翰福音14到17章是耶稣死前的最后一段话。当然后来他复活之后还有再说话啦，但这是他死前。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向你们传达。圣灵来的时候，也就是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引导这些门徒或使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会说，为什么这些使徒们他们能够写下圣经，为什么这些先知他们能够写下圣经？因为他们有圣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能够写下圣经，能够成为神所默示的一本书。讲到这边也就是我们看到圣经的权柄，内证外证很惊人。我还有很多没有向你们说的，但我觉得这些已经足够让你们发现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里面有许多的内证也加上外证，它绝对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忽略的书。那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去好好读这本书，或许如果你对神的话已经有一些了解，我建议你把希伯来文从头到尾读三遍，读五遍，你会发现希伯来文里面充满神的奇妙的智慧，你没有办法测度。如果你是还刚认识来教会的，还很不认识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先看马可福音，因为它比较短，也比较容易懂。马可福音1到16章，请你从现在开始每天看2章，一个礼拜就看完了。下个礼拜我欢迎你来跟牧师说，牧师，我看完马可福音了，我会很开心。因为神的话是要我们每天去好好的去努力去认识的。好，那我也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查经小组。 因为很多时候主日崇拜你没有办法问一些你想要问的问题，但在查经小组你可以问所有你想问的问题。今天下午4点开始也有一个精要真理班，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或是你受洗之后还不很确定真理的，欢迎你都来参加，你要问任何问题都可以，我们在那里一起讨论，一起成长，好不好？所以盼望你们把圣经看重。我本来要给你们10条，就是2014年就是被全世界最喜爱的圣经节，就是book骂最多的圣经节，但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给你们，下次有机会我可能印一张放在周报当中，大家回去每一个经节前后文就看一看，多认识一下圣经，多聊就多读一些圣经。那另外题外话，读圣经的话请你不要跳着读，请你就是一本一本好好的读，一次要读一本，一次不是读一节，一次读一本，因为圣经你要读圣经要从它整个启示的方式来读，神启示圣经就66本书一本一本的读，那这是神启示的完整方式，我们就照神的启示来读，我们不需要用跳着读。我为什么用这个经节是这样子的引用法，是因为我每一节经文我会去查验它的前后文，而且这是没办法，因为系统神学讲一个主题必须要这样做，但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你一定要一本一本好好的读，不要这样子跳着读，不好。好，那接下来我要讲圣经的全备。我刚刚说到圣经是完成的，为什么？因为不在，很多人说圣经是不是还没有完成啊？神的启示嘛，神是历史的神，神在现在还在不断的说话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可以说圣经是完成的呢？好，圣经完成了没有？为什么？启示录说没有人可以在这书上删节什么，对不对？那启示录指的是那本书还是整本圣经？我认为它绝对是指启示录，但是也可以泛指整本圣经。但是很多人会说那可以继续加天神的话，所以圣经是完全的，是完成的。为什么？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圣经是完成的，因为不再有和初代的使徒和将以前的先知一样能够有神的默示把圣经写下来。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是保罗写的，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最重要的石头，就一个建房当时最重要的石头就是房角石，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整个教会的基石，是不会让这个教会倒塌最重要的东西，不会让这个房子倒塌最重要的。但除了教会的最重要的这个房角石之外，你还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也就是说过去的使徒和先知有神的默示，他是把神的话示下来，教会就建立在这些有神默示过的话里面。圣经是完全的，因为不再有人像以前的先知一样可以把神的话同样有神的默示，因为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耶稣说的神国的福音传开，人要努力进去。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使徒行传还有先知，但我必须跟你说使徒行传的先知和过去这些先知不一样，因为过去这些先知把最重要的预言也就是耶稣基督都讲了，也写在圣经上面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使徒是摆在先知前面的，因为新约的使徒不再像旧约的这些新约的先知不再像旧约的先知这么一样有神的默示，而使徒成为把教会建造起来一个他们有神的就是权柄的人。那现在有没有人在座的曾经跟耶稣一起生活过3年多的，请你举手，我会跟你说你就是使徒，你或是耶稣的门徒，你有资格，可能有资格，不是说一定有资格，因为也不是所有的使徒都有默示写下圣经的，你可能有资格可以写下圣经。请问在座的有没有人说我是使徒？没有吗？感谢主啊！但是外面有啊， 危险，危险。圣经是完全的，不单单是因为它是从先知和使徒而来，还有就是它把世界的开始、世界的毁灭、永恒新天新地的开始、整个世界的来龙去脉跟以后永恒的这个新天新地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够了，完整了，不需要再更多的启示了，对你来说够了。圣经是完全的，因为就圣经的目的而言，它讲到世界被造、人的被造、世界的被造，它讲到人类的犯罪、耶稣的拯救、最后的审判，整个救赎的历史已经完成了，从头到尾清清楚楚。所以就救赎的目的而言，也就是圣经原本写下的目的而言，它是完全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圣经没完，那我会跟他没完，因为这很危险。当你把你的主观的经历看得比圣经相等或更高的时候，这就是异端的开始。耶和华见证人，他就以自己的神学观点翻译圣经，他翻出来的圣经跟别人都不一样，叫做新世界译本。我看了其中的几节，我发现他翻的时候，第一有文法上的错误，他不相信某种希腊文文法，他说耶稣只是个神，不是神。他把约翰福音那边翻成耶稣是个神，不是翻耶稣是就是神，道就是神，记得吗？道就是神，但他翻成道就是一个神。他还翻成很多有问题的地方，那譬如说有关地狱的事，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神学的观点，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他们就创造，我可以说他们或者就发明了一本是照他们的神学理念来的，而不是真的去了解圣经。我们在读经解经的人说到一句话，叫做英文叫 exegesi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圣经读出来，而不是把你的意思读进去。圣经是神的话，你是要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不是把你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自己这些的经历强加在圣经上面。那不是圣经，那不是你在解释圣经，那你是在，我可以说你是真的很容易成为异端。摩门教呢，他就相信另外一本约书，所以你在路上看到摩门教徒跟你传福音，他手上拿不拿圣经？不拿。他通常拿的是什么？摩门经，是蓝色的一本，通常我家有一本，因为要了解嘛，但你们没事不要去看。我是过去我做神学生的时候，我要去摩门教的总部跟他们聊的时候，在 Surrey Hill， 我才因为有一个那题外话不提了，今天讲不完。然后我才就是需要读一点，但我读之前先祷告过，先了解摩门教的教义，所以没事不用。如果你不是很清楚圣经的话，你记得我常说吗？真钞跟假钞的比喻吗？你要明白假钞，你就要摸真钞摸透了。但如果你没有了解圣经到一个地步，你很容易被那些错误的教训所影响。那摩门教呢？那本摩门经呢？我看过，里面基本上很多都抄圣经的，整个抄过来。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些的经文，所以那本书也是改的乱七八糟。我认为全能神教会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说保罗书信没有神的末世，但是我刚刚已经证明了，其他的使徒都证明，而且跟保罗也是同样证明保罗为使徒，而且看他的所写的书信是有神的末世，彼得讲的。所以这些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就会觉得说，他说的没错啊，保罗写的就是当时教会的这些书信啊，写给教会的啊，怎么会有神的末世呢？原因是当时的使徒都认证，而且他是借着他曾经亲眼见过耶稣，而且他有神的权柄，还有圣灵的智慧所写下来的，所以不一样。那所以呢，我刚刚已经讲了，这本圣经是完全的，是全备的。我们不要被异端所迷惑。最后我要提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说，耶稣在他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神迹，没有记录在这书上，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好，约翰福音有另外一节说，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16、17节前面还有一节，15节说 并且知道你们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有什么帮助呢？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一起读接下来的好不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得救，你看到有大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得救的智慧，意思说他们认识了耶稣，圣经可以帮助你认识基督，也就是这里说的得生命的意思。但是什么叫得的更丰盛？就是你继续的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的一生还要在沉浸在神的话上，一直不断的让神的话来改变你，使你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有些人受洗之后他就从此不再读圣经了，受洗的时候跟牧师一起读圣经，就像等一下有纪要真理班，然后受洗完之后，然后就把圣经放一边。那有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看他有灰尘了，不好意思就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然后再把它放回同一个地方再来积尘。不要忘记，那你就没办法越来越完全，没有办法越来越像耶稣，没有办法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也没有办法像这边没有办法受教，没有办法学习，没有办法归正，可能走偏，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什么是义。各位弟兄姐妹，把你蒙成的圣经，如果真的蒙了成，拿出来吧。或者是你用手机，我也觉得很好。手机其实去年有有100多万人用手机读完一遍圣经。那因为他download的那本应该download有蛮多人的啦，我不知道多少人，很多download的那本就是download的那个 app 就是圣经的软体，然后download之后，他没有读经计划，他每天就跟着那个读经计划读，所以很多人真的都读完了。那如果你还没有读完一遍圣经，请你现在开始，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吹气，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的意思就是全部，全部的圣经。所以你不要挑着读啊，圣经不要挑着读，挑我想读的读。所以很多人就是永远出不了埃及的油，或是只在民宿的很多。但其实圣经是可以继续读下去的。那有时候其实民宿记很伟大的，下次有机会再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圣经的目的是要你得着耶稣的救恩，明白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明白耶稣的复活赐给我们新生命，明白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可以享受与神有好的关系，明白我们将来有神的同在。但神的拯救是持续性的，他要帮助我们越来越圣洁，得以完全。所以我们都属灵，刚刚信主的是像婴孩一样，你需要长大成熟，所以请你继续去读圣经。那我知道今天讲的比较长，请大家最后一小段，但这段我又觉得很重要，就是死海图卷。上个世纪圣经考古学最大的发现，就是昆兰古洞里发现的死海古卷。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前，许多学者会提一个问题：新约圣经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古抄本很多，但最早的旧约圣经手抄本是在西元十世纪左右的抄本。有些人就说，那难道以赛亚书会不会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会不会因为连犹太人的抄本最古老的都是大概西元九世纪跟十世纪的抄本？有人就会说，预言是不是后来才有的？耶稣先来，然后再加上以赛亚书后面的这些经文来应验耶稣的事迹。但是死海古卷一发现的，很多人本来有这种想法的都哑口无言了。故事是这样的，那这个故事呢，有人记载下来，经过 interview 记载下来的，应该是正确的，但我不敢100%肯定，因为是1946到1947年发生的。那有几个牧羊人，可能是牧童，那其中有一个他不小心踢到石头，石头丢到洞里面去，洞里面就听到一个声音，他呢就下到洞里面去看，他听到锵的一声，他本来找一只羊，结果就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就看到这个里面有这种陶瓷罐，陶罐里面呢 就藏着这些书卷。第一次发现的有七卷，那他们发现之后拿出来，然后还卖不出去。那时候，现在真的是在博物馆里面，你要拿这都不可能。那时候还卖不出去，后来才卖出去，而且卖得很便宜，好像二十几块美金还是什么。哇，这个东西，如果你知道它的价值，后来是曾经好像又有拍卖过一次，就是后来又买回来，不知道是几十万美金买回来的，啊。那但是这个藏品里面呢，他拿了才发现这个价值。后来发现了，陆续发现数个古洞。那因为当时那附近其实有战争，所以慢慢才发掘出来。总共有825到870个羊皮卷，所以它不像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图书馆。其中有20%是圣经的一部分。好，那几乎整本圣经它的书它都有引用到，除了以斯帖好像没有以斯帖的那个。抄本，其他都有。那所以它是一个图书馆，这图书馆里面有20%是圣经的一部分。总共有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一本书，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那经过不同的测试，有碳十四的测试，有古文辨识，有各种不同的辨识，大概是西元前100多年到300年左右的文献。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总共有17片，这里总共17片，长呢有730公分，已经蛮长的了，730公分长，28公分高，就这个古卷，它是由希伯来文写成的。请注意我接下面需要说的话，这卷以赛亚书，也就是在耶稣来之前大概100-200年间，大概那时候写成的，肯定是耶稣来之前写成的。它99%和我们现在拥有的希伯来文原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第9世纪或第10世纪的古抄本和在昆南古洞所发现的死海古卷的古抄本，它们的相似度是99%，只有1%有争议，而这1%不会影响主要的教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现在的拥有的圣经虽然是从原文翻译来的，而我们的原文本身是手抄本，不是一开始的就是手书，但原文圣经是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说在昆南古洞发现的以赛亚书，距离它成书的时间大概只有200年左右，而那时候的抄本跟我们现在的抄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很大的可能，或者我们可以说100%确定，我们现在有的以赛亚书就是当时以赛亚写下来的信，他写下来的书不是信，他保罗才是信，不好意思。最让人敬畏的是呢，以赛亚书中的预言，我们现在可以确认以赛亚书是在耶稣来之前就拥有的，但以赛亚书说到耶稣的预言却一一的应验在耶稣身上。当我那时候认清这一点事实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非常的战惊。当我把这件事，有时候有一个还没信主八年的营会，八年都没信主的一个朋友，我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说以赛亚书就是死海古卷的发掘出来的，是圣经耶稣来之前就有的。然后我说第49节到53节讲了很多主的仆人的事情，也就是耶稣的事迹，他去看，他看完之后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他信主了，因为他说他被神打败了，他说他被神打败了，然后他就自己祷告觉知信了耶稣。我现在要跟你们看以赛亚书53章。这是昆南的古洞，昆南的古洞就在这里发现的那个死海古卷，是去上世纪最重要的圣经考古发现，那个就是装那个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53章总共12节，我已经讲了蛮久，但请你再给我5分钟。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被绑向谁显露呢？请注意这些话，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庭美容来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是没有很突出的样貌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是蛮特别的，他在世上可以有最多的门徒的人，但他却被所有的很多人都厌弃，以犹太人的领袖，而且常经忧患，常常有人要害他，常常有人用言语试探他，而且藐视。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真的是以荆棘就戴在他头上做冠冕，而且他被吐唾沫，他的外衣还有里衣都被分了，里衣是被沾灸来拿的，所以我们也不尊重他。完全就讲到耶稣的情况，尤其是这边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所以会有一位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会有一位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有一位要为全人类的过犯，为全人类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不是完全就是耶稣的写照吗？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会有一个人来，这个人全人类的罪孽都要归在他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你记得吗？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自己申辩，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因为他就是像羔羊一样要来就是赎我们的罪的，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谁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为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为我百姓的罪他被带到死里。所以讲到他的死，他被宰杀，他的死，这位为我们担罪的人他会被钉死，他们这边也讲到钉死，但他会为我们死。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说死海古卷是几乎 完全一样，1%的不同在这边。我百姓原这个西元九世纪十世纪说是为我百姓的罪过，死海古卷说为他百姓的罪过，一样嘛，有什么不同？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太多的差别。他虽然未行残暴，仍还使他二人同穴与财主同墓，你记得吗？约瑟是一个财主，他让耶稣跟他一起就用他的坟墓。耶和华旨意要压伤他，使他受苦，当他生命作为赎罪祭的时候，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上亨通。你记得耶稣在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圣灵降在他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吗？耶稣就是神所喜悦的，因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好，那所以在第西元十世纪的那个古抄本没有光，但是死海古卷有光，意思其实差不多，但可能死海古卷比较清楚，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好，那我要跟你证明，为什么把这些都给你看，是要跟你证明其实死海古卷跟这1%的差别都是微乎其微的，不会影响主要教义的。好，那因自己的认识，我的义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你记得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吗？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后来讲到说义也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吗？就是耶稣，他要代表人类来称为义，因此我要与他使伟大的同分。所以他现在身在天上，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但这个就很特殊，列在罪犯之中却能担当多人的罪，为他们过犯代求。如果当时我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人，我看不懂啊，什么叫他在罪犯当中又担当多人的罪，什么叫做为他们过犯代求，那他还为什么是罪犯呢？而且为他们过犯代求呢，死海古卷死海古卷说为他们的过犯代求，但是就是九世纪的那个古抄本说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也是很接近，都不能成为就是不同。你可以想象一千年来手抄本都没有改变吗？那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我只能说是神的保守。 好，我讲到这边，然后我再请你再详细的记一下，就是这一卷现在53篇，就是在死海苦卷里面，就是在耶稣来之前所写下来的话。你被神打败了吗？你被神打败了吗？你看见神的预言是何等奇妙吗？我们所相信的圣经不是那一些没有根没有据，或者是整天在变动的那些东西，或者是人云亦云那种话语出来，不是。我们的圣经有根有基，有神的权柄，有跟随着主的人，有神圣灵的默示将它启示出来，而且经过这2000年都有神的保守，让我们到现在能够看见完整的圣经，而且在耶稣来之前那些预言完全都是真实也应验的，不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开始就有的，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被打败了，那你呢？这本圣经是神给人的宝贵礼物，是独特的，是可靠的，是有神的权柄的，有内证有外证，目的是要让你得救，而且他要持续的帮助你更灵命成熟。我盼望你这个星期能够好好的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呼召。过去你没有好好读圣经的人，你今天重新认识到圣经的伟大，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让你可以成长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为得以完全，得以预备你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让你要有得救的智慧。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要看别人，你眼睛闭着，你就是看着神，你在神面前说，主，我以前一直以为你的话我都不把它当成你的话来看，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现在要开始好好的读它。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神，十几个，感谢神，请放下。感谢神。我才要做第二个呼召。今天你看到以赛亚书53章，你看到在耶稣来之前这些预言都已经示下，就是要来证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你。我这里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但你今天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你知道耶和华要将我们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你看见这个预言实现在耶稣身上，你知道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你愿意从今天起更认识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愿意相信圣经，相信基督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有没有？你今天愿意接受基督啊？愿意也被神打败了，你愿意要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的，有没有？有一位。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你不要看别人，你在神面前。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说圣灵的火。今天假如圣灵的火在你心里烧，当你真的被主所感动的时候，你知道这真是神的话，你还没有认识主，你愿意今天开始认识主的，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看见了，感谢神，请放下。看见了，感谢神，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你的圣经是何等的有权柄，何等的有能力，经过那么多年仍然让人得到感化，仍然在改变我们，但你的话却是永不改变的。感谢你借着历史，借着圣经的内外证，让我们看见你所赏赐的话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所赏赐的话是如此的 有智慧，如此的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何德何能， 我们不配拥有这么完整的启示，我们不配，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常常对不起你，对不起人。我们在这里向你感恩，我们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们。我们知道圣经要让我们得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你早就预备好为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感谢你，感谢你死海古卷的发现，让我们现在可以很确实的说，我们的圣经真的是有根有基，我们的圣经真的是超越这世上一切的道理，我们的圣经真的是书中之书，因为它就是你的话。主啊，我为今天在你面前立志要好好读圣经的祷告，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中，从今天起好好的去研读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为那些今天决志要跟随耶稣，要更认识耶稣的人祷告，感谢你在地上有一个人能够归主，在天上都要欢呼。我知道天上正在欢呼，正在为这些人欢呼，我感谢你，请你让他们的信真的就像刚刚你说的，有让他们能够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求你保守他们之后的一切的日子，都有上帝的带领，都有圣经的保守，都有圣灵的引导。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了解圣经，让我们真活出基督。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的名，